好，听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进入神的国这个系列。上一次我们分享进入神国的阻碍，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记得，我上个星期分享了两个人物啊，两个有钱人啊，一个是犹太人的官，一个是罗马人的税吏，一个是从小就遵行各样的律法受人尊重，而另一个呢就是用卑鄙的方式讹诈人受人唾弃。如果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那个税吏的道德标准一定是他进入神的国最大的障碍，然而在耶稣的面前却出现了人生大逆转。那个从小遵行各样律法的少年官，被认为想要进神的国，怎么样？比骆驼经过针眼还难。而那个卑鄙讹诈的税吏，却被邀请与耶稣一同坐席，领受上帝所赐的恩典。所以很多的时候，上帝做事的方法让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会觉得说，上帝这样的做法岂不是纵容那些像税吏一样的人吗？但是结局我们却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一个当耶稣要求他变卖一切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忧忧愁愁的啊，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他就离开了。而那个税吏呢，他却怎么样，把他的一半的家产分给了穷人。他曾经讹诈过谁，他就四倍的加倍的偿还给他们。虽然在人的眼中好像很奇怪，但是从结局我们却看见上帝的恩典所释放出那极大的能力。透过这两个有钱人的故事，可就让我们看到说，真正让我们进入神国的障碍，不是我们的道德标准，不是我们做了多少的善事，真正让我们进入神国的障碍，是我们到底选择走一个宗教式的遵行律法的道路，一个去赚取上帝祝福的道路，还是选择谦卑自己来接受上帝恩典的道路。结局非常的明显，当人来到律法面前的时候，只能显明人的不能，就如同那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地走了。而当人来到恩典面前的时候，却彰显出在神却能。那个税吏几乎是变卖了自己的所有，你要想想，他不止把一半卖给分给穷人，他如果把一半分给穷人，剩下的再是讹诈了谁再还谁四倍的话，很可能他是倾家荡产还要倒赔。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不是当我们选择来到什么面前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选择走一条依靠自我遵行律法的道路的时候，那恰恰就成为人进入神国最大的阻碍。而今天呢，我又找来一个犹太人的官，上一次讲的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最后忧忧愁愁走了。他问他来到耶稣，那个犹太人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哎，进入神国的途径是什么？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呢？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他，却是告诉他进入神国的阻碍是什么。而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又有一个犹太人的官，他也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却主动的告诉他进入神国的途径是什么。我们就来看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啊，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信。”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地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最后一节，我相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啊。好，那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耶稣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服事的初期。耶稣第一次到耶路啊，不是第一次，不对，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去过啊，就是他出来公开服事以后，他就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在过节的时候呢，耶稣就显明他的权柄，去洁净了圣殿，并且在耶路撒冷行了一些的神迹。圣经这是第三章啊，第二章里面记载说，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记载说，耶路撒冷很多的百姓因为看见耶稣的大能，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哇，就非常的震惊，他们彼此窃窃私语，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要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在这群人中，有一个身份，有一个人，他的身份非常的特别，他也深深的被耶稣吸引。他的名字就叫做尼哥底母。这个尼哥底母呢，有双重的身份：一，他是一个敬虔的法利赛人，所以他代表着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另外呢，他是一个犹太公会里的官，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权力阶层。哇，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啊，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们都会觉得说哇，很荣耀啊。但就这样一个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备受尊重的，我们可以说是啊，上层人物，高大上啊，一个上层人物。当他看见耶稣的行为的时候，当他看见耶稣所行的时候，他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经文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这个尼哥底母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他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了神的同在，同时呢，他也在耶稣的身上仿佛看见了以色列的希望。他想要能够跟耶稣更多的认识，跟耶稣更多的学习。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尽管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因为当时的犹太是被罗马统治，罗马的这个罗马人就借助犹太人的工会来做一些本地的行政管理工作。所以对于这些敬虔的法利赛人， 他们的内心都期待着神所应许的那个大卫王朝的来临，所以他很期待说，想要知道说以色列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他们不想永远做一个亡国奴，他们期待着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重新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所以当他一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心里就咯噔一下，是这个人吗？我要去跟他了解一下到底以色列的出路在哪里。他带着一个这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就来找耶稣，他去拜见耶稣。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留意到一个细节没有，作者约翰特别的记载了一个小细节，是什么？他在夜里来见耶稣。那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他夜里去是为了怕被别人看见耻笑，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上这么有名的人，来见一个木匠的儿子就有点羞耻。也有人说他白天太忙了，因为晚上耶稣比较有时间所以可以比较更多的时间去长谈。但是我是从约翰的写作手法，如果我们知道约翰，看过约翰写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我们就知道约翰非常喜欢用二元论的方式来阐述一些的内容。比如说他常常的把光明和黑暗来作为一个对比，来有所隐喻。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约翰提到黑暗的时候，他是否是在向我们暗示着什么呢？其实我看到一些人的解释，我比较认同的是这种的解释。我觉得约翰是在这里向我们暗示，这位在人眼中这位在人眼中怎么样社会地位崇高、备受人尊重的社会上层人物，其实活在一种属灵的黑暗中。所以对于尼哥底母的恭，所以当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来恭维耶稣的时候，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时候，耶稣没有回应他。你们会发现当他恭维耶稣说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耶稣根本没有回应他，耶稣调转话语，说了一句完全不相关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见神的国里面这个见，它不只是说看见而已，而是指的一种亲身的经历。只有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才能经历到神国度生命的丰盛大能。无论今天我们听某一个人哪一个讲员把天国讲的那么的丰盛那么的完美那么的吸引人，但如果我们不进到神的国里面，对我们来说那些的话语都没有任何的用处，因为我们无法去经验到。而耶稣直接的指出来，进入神国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重生。耶稣在这里正面的回答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的目的，耶稣的用意，是要把尼哥底母的焦点转向他自己真实的生命光景。他的意思就是在对尼哥底母说，你先不要来评价我做了什么，你也不要来讨论，跟我讨论以色列的出路在哪里，先来面对你自己的属灵黑暗吧，你需要重生。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可能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不管今天我们觉得说这个信仰给我带来很励志这个信仰帮助我解决很多的认知上的问题我觉得信仰可以帮助我这个，信仰可以帮助我们那个， 我们先不要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说信仰。我们常常说嘛，我们常常听太多的人说中国的出路就在于信仰，中国要被耶稣得着。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讲豪言壮语，我们说信仰可以改变这个，信仰可以改变世界，对，信仰可以做到。但是当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让你说先等一等，先停一停。当你想要去面对这一切神的国的大能的时候，神的国的拓展的时候，我们先要来面对自己，我们是否活在一个属灵的黑暗里。耶稣要让尼哥底母看到，虽然自己外表风光备受人尊重，里面却是苦干，里面却是活在一个与神隔绝的光景中。接下来耶稣就要来教导尼哥底母，主动地对他说，我要教导你如何进入神的国，如何领受那丰盛永恒的生命。今天我会从两点来跟大家分享。进入神的国，就如同耶稣所说的，重生是我们唯一进入神国的途径。尼哥底母无法想象重生是什么情况，因为这种观念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人怎么还可能重生？难道我们可能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出一次吗？不可能。所以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他很困惑。耶稣就进一步的跟他解释什么是重生。耶稣对他说，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这是耶稣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不管我们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要很严肃地来面对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你们必须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重生的意思从字面上讲啊，就是从上面生的意思啊， born from above， 就是从上面生。如果字义上讲，就是从上面生。那从上面生是什么意思呢？啊，如果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从上面生是什么意思。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通过约翰的这段记载，我们就知道从上面生，重生指的是什么？从神生的。那么人如何能够从神生呢？啊，从人意生我们可以理解啊，两个人一男一女想要生个孩子就生了吧啊，从肉身啊，从那个情欲生，从血气生，我们都知道人与人我们可以生孩子，但是从神生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给予一个直接的答案，就是要从水和圣灵生出。啊，要从水和圣灵生出。在圣经当中经常用水和风来比喻圣灵。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既出现了水又出现了风，这两处都是在暗指圣灵的工作。水和圣灵生并不是两种的出生，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圣灵像水一样在我们生命中工作。那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到底什么是圣灵像水一样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呢？我们需要透过一节 旧约的经文来了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西结书36:25-27，我们一起读。我必用清水打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节的经文指的是当弥赛亚时代来临的时候，神要在他的百姓身上所做的工作。神要来洗净他的百姓，神要来除去他百姓生命中的罪恶，神要赐给他们一颗新心。这个新心呢，是一颗肉心，来替换掉那一颗刚硬背逆神的石心。这里的肉心当然不是指的我们生理上所说的心脏啊，肉心，心这个字在圣经中很多的时候来表示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我全心来爱你啊，不是说我用我的心来爱你，就是我整个全人来爱你。所以用心就代表了我的一个内在的生命。而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内在的生命，这个心的心源于什么？这个心的心源于神的灵的创造。因为在这里讲的说，我要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当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就除去了我们的石心，换了一颗肉心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石心换肉心指的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做的工作。在这段经文里面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君王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先知的预言已经实现了。所以今天神要用水来洗净我们的污秽，圣灵像水一样的工作就是要来洗净我们的污秽。神的灵透过洗净我们的污秽，并用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建造了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洁净和更新的新生命。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所教导的重生的真理。什么是重生？重生指的就是让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新的创造。在这个新的创造里，在这个新的生命里，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可以跟阿爸父、跟上帝有亲密的互动，我们能够听到、聆听到阿爸父的声音，我们能够连接于神的引导，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去遵守、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中人活在一个肉身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通的，我们跟上帝是不通的。我们都知道，我以前常常打这个比方，就是这里的空气里面遍布着音乐，你说我怎么听不见？我说对呀，因为你的频率不对啊。如果你打开收音机，这里有个收音机，一打开音乐就传出来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肉身里面，我们是肉属肉身的，而上帝是属灵的，我们的频率是不通的，一个调幅一个调频啊，它不通的。无论上帝的声音多么的清晰对你说话，我们听不到。所以我们常常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说，上帝爱你，上帝期待在你的人生当中改变你啊，扶持你。他说，那个人就说，我怎么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上帝爱我啊，我从来没有听到你说神可以引导我。对，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我们的频率跟上帝是不通的，但是当我们一旦内在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有神的灵在里面，我们就跟神的频率就通了。我们可以今天基督徒，我们是可以听见神的声音的。你不要说你这个说的太玄了，真的，上帝可以向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可以惊艳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爱。爱不是一个语言说我爱你就可以感受到的，爱是一个真实在亲密关系当中领受到的。当我们生命中感受到爱，感受到神细腻的引导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种意愿来跟随上帝的引导。耶稣为了让尼哥底母能够更加清楚啊，他又用了一段经文，用风来类比圣灵的工作。当然了，今天我们活在现代的气象学使我们知道风是怎么形成的啊，风的是怎么运动的，但是对于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对于风认识的很少，因为风是看不到的，他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也不知道风是怎么形成的。哎，但是呢，他们可以听见风的响声，他们可以看见树叶的摇动，就知道风来了。圣灵的重生，为什么圣灵要用风来比喻圣灵？圣灵的重生也是这样。对于圣灵的重生，我们无法控制，我们也无法理解到底它是个什么事情。我们也有时我无法感知到我是在哪一刻重生的，我也无法感知。但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生命中看不到因着重生而带来的影响力，因着重生而带来的改变，那我们真的要谨慎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要是有风吹过，我们一定可以观察到的，除非这里没有风。有风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帘子的摆动啊，你可以听到一些的响声。所以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没有展现出任何的影响，我原来是什么样子，我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我原来喜欢什么，我现在还喜欢什么，那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的信仰。圣灵的工作，重生的工作，一定会带出生命的改变和更新，借着我们胜过试探能力的提升。哎，有些试探我现在本来抵挡不住，现在可以抵挡住了。有些胜不过的我能够胜过了，有一些吸引我的今天不能够吸引我了。这一切事物的发生让我可以感受到说我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好，这是第一，透过耶稣跟尼哥底母这样的对话，让我知道重生是进入，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唯一的途径。虽然这项的信息可能更多的是对于还没有相信的人来说，让他们知道说我原来神的国怎么样可以进到神的国，但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也是非常的有必要再次的去思想。我们需要去回顾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去回顾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去省察，我们去看圣灵的重生在我们的里面到底带出了多少的影响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说如何去经历这样的重生。第二，就是我们来谈在信心里仰望耶稣使我们得重生。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所讲的得重生的这个经历是否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耶稣从圣经的预言和自然界的风两种的方式来诠释重生，但是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耶稣就进一步的指出了他的问题。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如果我告诉你天上的事你怎么会信呢？ 没有人升过天，只有人子从天上降下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说，对于重生这个圣经中明说会发生在地上的事，你们都不肯相信的话，我如果给你讲天上神国度未来的，我们说已然未然，未然那个将来神全然的彰显那个国度的事情，你如何能够相信呢？你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知识上的认知，你们的问题乃是在于你不肯相信我的见证。这是耶稣指的，也不想相信耶稣的见证。只有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是从神而来的是不够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是相信说耶稣曾经改变你什么事情，耶稣曾经医治过你，耶稣曾经怎么样祝福你，耶稣曾经把你从怎样的困难当中啊拯救出来，只是知道这些是不够的，还要知道耶稣是谁。就像尼哥底母，耶稣要让他知道说，你不要只说我所做的是从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就是那一位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唯有借着我才能将神的道启示出来。所以对于尼哥底母来说，他需要的是信心，他需要用信心来领受耶稣的见证，他用信心来经历圣灵的重生。耶稣接着引用了一段旧约的记载，尝试要把尼哥底母的焦点引到自己的身份上来，他要把尼哥底母的焦点从对神的国的期待引到耶稣是谁上。在民数记这段经文很长，我就不读了啊，我就摆在这里啊，我大概解释一下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这段经文记载的是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中经历了许多的波折，以至于他们的第一代成年人在旷野里面全部倒闭了啊，只剩下了约书亚和加勒。所以当他们的第二代人以色列人成长起来以后，他们要穿过以东前往摩亚。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被以东给拒绝了，所以呢他们只好绕道而行。但因为他们绕的路很难行，所以百姓呢就精疲力尽，于是呢他们老毛病又犯了，他们祖辈他们的父母那一辈子常常犯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又开始发怨言，抱怨神和摩西。他们的抱怨惹怒了上帝，上帝就降下刑罚。刑罚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有写，刑罚就是上帝让一条火蛇，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火蛇，反正总之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的蛇，让一个火蛇进入到他们的中间，咬死了很多人，也咬伤了很多的人。百姓就来到摩西的面前请求摩西，哎，你去跟上帝说拯救我们吧。神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神就说，哎，摩西，你去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举起来啊，有点像自拍啊，凡被咬的一望这个蛇就怎么样得医治了。哇，很神奇哎！你也不给我上点草药啊，也不给我按手祷告啊，你就是那么蛇一举，我一看就得医治了。大家要知道火蛇的毒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一旦被蛇咬是必死无疑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那些被咬的人他们虽然暂时还活着，其实他们就相当于是一个死人，他们是一个等死的人。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我想要表达什么。今天太多的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真的就是，我这样讲有点不太礼貌，真的像一个死人。为什么？我们在等候，再等30年我们就死了吗？我们在等死吗？我们的结局是一个死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活人死人说啊，我今天有活着呢。我说其实比起历史，先不用说永恒，就比起历史，人类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活50年、60年、70年、80年，算得了什么？时间飞逝就过去了。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在永恒里面找到我们的价值，我们真的是一个等死的人。我们或者说，我们真的就是一个死人。我们在挣扎着过完我们的余生，但是当那些仿佛已死的人，他们在信心里面听从了摩西的话，去仰望那个铜蛇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神迹式的医治。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个医治是来自于神的，不是来自于神的。因此当他们得医治以后，他们仿佛是怎么样，捡回了一条命。好像有啊，我们常常听到人这么说，人说经过一个很大的灾难啊，一个自然灾害生存下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啊，我如同重新活过，我有一个新生。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确是上帝给的，上帝给了我们一条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才意味着是活着。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对我来讲，你可能觉得说这个牧师讲的话真奇怪，就跟我说一个耶稣，让我就用信心去仰望这个耶稣，就说我的生命就改变了。对，就是这么奇怪。如果你的理性过不去，对，因为信心超越理性。今天当你能够信而仰望这位耶稣的时候，就如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他们就仰望这个铜蛇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得了医治，他们从一个如已死的人一样重新得回了一条生命。不是那个铜蛇有医治的能力，而是出于对神话语的信心带来医治。我想当时一定有人不相信，乱扯啊，怎么会看一眼就得医治呢？而且其实去看一眼呢，有时候也不容易的。要知道那当时以色列人差不多大大小小也要至少要差不多要算上小孩要200万人呢，啊！你想一想，当他们扎营的时候，那个摩西就立一根铜蛇，摩西一定是立在自己的帐篷自己的住的地方嘛，立起来。你想想，那个有些住的远一点的，你要走半天的。说你要让我相信说，说仰望一下铜蛇，我就能得医治。我相信吗？信心，我常常说信心就一定会带出行动。如果我今天在你们说后面起火了，你们一定不相信我。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我的话，你们的动作一定是啊，真的吗？就一定会有动作。我如果说这里起火了，你们每人都还看着我的时候，就说明你们不相信我嘛。如果一个真的信，一定会带出行动。所以那个信会让那些人怎么样，拖着一个被咬伤的痛啊瘸着腿，我要去看，我去仰望那个铜蛇，一看信心带出行动，仰望得医治。我相信有些人说你这个讲的太天花乱坠了，我不相信，我就在家里等，哎，老婆出去给我找点什么那个草药，出去找点好药去，我在家等着。那结局大家就知道，一定就是死亡。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膏药卖给我们，那些的膏药告诉我们你的人生会这样会这样会这样，我都不需要去了解那些东西到底会怎么样，到底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什么影响。 我就知道一件事，如果在你所领受的这件事情上加一个字啊，或者加一个一万年，不用讲一万年，加五十年，那些东西都没有价值了。但当有些人他们因着神的吩咐就照着去行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救活了自己。所以真正得救的方法，重生的方法，就在信心里。因着被咬之人信心的仰望，他们得了医治，得了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就引用了这个在旧约里面发生的神迹，来预表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耶稣这样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火蛇的毒性是非常的强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一旦被咬必死无疑。火蛇的这个毒性象征了罪的权势。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一旦被罪咬住，我们是没有活路的。所有的修行，所有的行善，所有的道德，所有的一切一切我们能够想到的，在罪的面前都不堪一击。人在罪的权势下面是没有出路的，是没有活路的。挂在那个杆子上的火蛇，大家想想，我这是调动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把一个做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我们会说吗？是那个火蛇咬的我，找一根火蛇抓起来绑在杆子上举起来。我们常常说，哎，为什么圣经说要制造一条铜蛇？其实铜，在旧约里面，金、银、铜，还有很多的颜色，都有它特别的意涵。而铜在旧约圣经里面象征的是审判，家人们，是审判。把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代表的就是上帝对罪的审判。把一个铜蛇挂在那里，就意味着上帝要对罪施行审判。也就是说，罪对不罪终极的出路不在人那里，在上帝那里。有一天罗马书告诉我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肉身里面就定了罪案，就是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宣判了罪的结局。在罗马书里面，上帝宣判了罪的结局，罪在上帝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当耶稣用铜蛇来比喻自己的时候，圣经说，你说，哎，蛇是代表着罪吗？被审判。那耶稣说，他也被高举起来，他用铜蛇来比喻自己。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也临到了罪的身上，上帝的审判临到了耶稣的身上。你说，哎，不对呀，耶稣不是没有罪吗？对，圣经告诉我们，世人一切的罪都归在了耶稣的身上。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世人一切的罪都归在了耶稣的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上帝对罪的审判。另外，铜蛇虽然有毒蛇的形状，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没有毒蛇的毒性的。同样，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他虽然有人的样式，但他里面是没有罪恶的。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被审判，而是一个无罪之身担当了我们本应当受的审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很重要。我希望这个场，这个我有时候讲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些的画面可以在你的脑海的里面。每当你在脑海里面来到耶稣基督十字架面前的时候，就如同刚才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如果你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你要在脑海里面能够展现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凭着信心来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那一刻意味着什么吗？那一刻意味着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我们的罪已经被审判了，罪的刑罚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每次当我们看到那个铜蛇，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说阿们。我不是为了耶稣被钉十字架而阿们，我是为了我的罪得赦免而阿们。你每次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会听到一声嘡啷一声，什么意思？你身上的锁链断了，你身上罪的刑罚被终结了。这是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个字叫做法律上的用词，叫做称义，或者叫做一罪不二审。当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被刑罚，他被鞭打，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是因为我的罪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罪终结了，罪在我身上的权势终结了，罪不能够再辖制我了。为什么？因为我看见我的罪已经被审判了。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如果今天我因为偷东西被抓进去，法官说你偷东西，好，罚款10000美金，10000欧元，好，交了罚款出来了。第二天警察又来我们家了，又把我提溜去了。然后我见到法官说怎么又把我叫来了，对啊，你昨天偷了东西要罚款。我说我昨天不是交了罚款吗？不行，再交一次。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官是不是公义的？不是公义的。同样的道理，今天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罪那个代价已经交了，谁交的？耶稣交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了我们的罪交了那个代价，付了那个代价，以至于今天我在上帝的面前我是无罪一身轻。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义。以色列人怎样因着仰望挂在高杆上的铜蛇而得救，耶稣基督也因着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让所有在信心中仰望他的人，悔改相信他的人都得着永生。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担当世人的罪孽。我如果今天很伟大，我看到弟兄姐妹说好吧，我愿意为你们死啊，我想但也没那个能力啊，也没那个果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担当世人的罪。耶稣之所以能够担当世人的罪，是因为什么？他的独生子。是因为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荣耀在肉身上的展现。所以这里说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信是什么？这个信不只是相信耶稣所行的，耶稣为我行的神迹，耶稣为我做了什么，更加是相信耶稣神儿子的身份，相信耶稣因着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担当我的罪，让我今天可以在基督里得以自由。这是真实的相信。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相信 只是出于，我不是说不对啊，那都是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认识耶稣。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对耶稣的认知还像尼哥底母一样，只是因为耶稣做了某些事啊，我今天看到说，我相信说今天如果找一个医院啊，假设他进来的时候他是瘸腿的，少了一只腿的，他一进来，我说过来，为你祷告，哇，谢他，哎，祷告完了，那腿长出来了。我相信这里面很多人都信了。我说你们信不信？我说奉耶稣基督名医治他，你们相不相信耶稣？我相信下面都说我信。但是那是尼哥底母的信，那是第一步。尼哥底母的信帮助尼哥底母怎么样来到耶稣面前，但是不能停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于那个少年的官，耶稣不讲如何要进能够进入天国，而对这个尼哥底母，耶稣却讲了这么多的话，因为耶稣知道他的里面已经生发信心，他被吸引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耶稣说这个不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够。如果只是因为耶稣在你生命中为你做了某些事，那个不够，那个不足以让我们重生。我们必须要不断地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相信因着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已经付上了赎价。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是一个被上帝祝福的人，我们是一个进入神国度的人，我们是一个经历上帝全能的人。凭着这样的信，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里复活，相信有一天耶稣基督会来再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带我们进入到那荣耀的天国，我们就能得着永生。这永生就是属灵的新生命，是在圣灵里的重生，是从神领受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方法，我们尝试用很多人的方法来改变我们的人生，人的方法只能改变人的外在，使人的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我们可以透过教育，我们可以通过宗教，我们可以通过法律使人的生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从肉身生的永远是肉身，那个本质是不可能改变的，无论我们怎样的改善也无法除去那已经内住在肉身里面罪的本性的捆绑。从肉身，在肉身的里面，罪已经成了结局，罪的本性在肉身的里面。所以无论我们人任何的方式，透过教育，通过修行，通过操练，任何的方式，我们都无法除去那个罪对我们的捆绑。然而神的方法不是来改善我们的肉身，而是在灵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从灵生的才是灵，只有从灵生的才能进入到神的国。一个从灵生的，一个重生的人，他里面会产生一种对属灵事物的洞察力。就是说你里面有开，当你一通灵重生了以后，你里面就开始有了一个属灵的什么收音机，在你的灵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收音机了，你有了一种属灵的洞察力了，以至于神的话，圣灵的感动可以引导你了，并且呢，我们的里面开始对属灵的事物产生一种渴慕，这样的渴慕和洞察力会带领我们不断地进入和体会神国度的实质，才能不断地活出在神国度里面自由的人生。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就让我当一次摩西，我要对你说，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吧，这是你人生唯一的出路，接受他在你生命中的拯救和掌权，你将会在信心里经历圣灵在你里面重生的工作。不管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不管你过去做过了什么，当你愿意去仰望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一切罪在我们生命中的伤害，一切罪在我们生命中的扭曲，一切罪在我们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里面的扭曲，都将得以医治。我们今天需要来领受这个新的心和新的生命。当新的心进来的时候，你里面的实心就被除去了，你里面有一颗肉心，你开始体会到什么叫做爱，你开始成为一个愿意给予爱的人。当那个新的心进来的时候，肉心进来，实心除去了，一切的刚硬在你生命中都要被破碎了，那个旧的生命将会与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在圣灵里面，你可以领受一个崭新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是我生命中真实真实的经历。我相信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决定，让你抬头从自己的身上转向耶稣身上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你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你就会惊艳到圣灵如风一般在你生命中的影响力，一切罪的沾染给你生命中带来的内疚、罪疚，都会因圣灵的洁净一扫而空。我们从此不再背着一个重担，我们不再背着一个枷锁走我们前面的道路。人生的路不容易走的，就放下一切的重担，放下一切的缠累，轻轻松松跟耶稣奔跑那个天路。亲爱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既然你称之为基督徒，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就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来更深的认知我们的身份，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说，我知道我是从灵生的，我不是从肉身生的，肉身的邪情私欲不应当再成为我们的借口。我们会软弱，但记得罪对我们已经没有权势了，我们的软弱需要让耶稣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每一次的仰望，我们都知道我身上的，我都仿佛听到当当一声，当当一声，我一切的罪的枷锁在脱落。你真的相信那个罪脱落了吗？你如果真的相信，你的生命中就会惊艳到圣灵所释放生命更新的大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是老鼠的儿子，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你是谁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有了神的 DNA， 意味着你里面有了神的血统。如果你真的认知到你是贵族，你是王子，你是公主，你认识到自己里面这种尊贵的身份的时候，你认识到你是谁的时候，站立在这个根基上，让圣灵继续引导我们，不断地充满我们，来转化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新生命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断地成长，胜过在生活中各样的试探和诱惑，超越我们人生各样的困境和挑战，活出一个被圣灵转化的一个精彩的人生，让圣灵在你里面作战的工作。 无论你是基督徒，无论你是一个非信徒，圣灵都有极美好的计划要成就在你的里面。我们唯一要做的，在信心中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